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颖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新年特辑，破茧而出，亮丽飞舞。
各位听众平安，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新年特辑，破茧而出，亮丽飞舞。我是史蒂凡。昨天我们讲到蒙福的人生道路，第一篇的信息是诗篇第一篇的3到6节，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蒙福的人生道路的第二篇信息，是在诗篇第一篇的1、2节，要选择蒙福的人生道路。现在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：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这第一节就是告诉我们拒绝做罪的俘虏，这是三族同意渐进平行的结构方式。不从、不占、不做，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，计谋、道路、座位，啊，可以看出来这是三族，他们是平行的，同一个意义的，但是却渐进的这种特殊的结构。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，一个人的堕落犯罪啊，它是渐进的，而且是越陷越深。而邪恶的势力却是变本加厉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，不从恶人的计谋。哦，这个罪来诱惑我们的时候，是从我们的思想开始的，有个念头。所以诗人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去听从，不要去随从，也不要去接受恶人的意见、恶人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从思想着手。如果我们在思想上面对罪妥协，思想就进入了这个邪恶的念头的里面，那我们就开始要犯罪了。所以诗人呢，就提醒我们，从思想开始，你不要去接受他们，不要去随从他们，不要去听从这些恶人的意见、恶人的看法。接着下去，诗人又说不占罪人的道路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去效法，不要去参与，不要去支持这些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。你看，已经从思想开始了，如果你思想投降，附和他们的意见，那你就慢慢的进入要有一个行动了，所以你就会去效法学习他们的，去参加他们的活动，支持他们的看法。 然后跟他们一样有相同的生活和行为的这些模式。再坚持下去，又说不做懈慢人的座位，就是不要积极的去执行、去策划这懈慢人的犯罪行为。哦，这已经来到最非常严重了，你开始进入他们的这一群的里面了，你也开始跟他们有这个权柄啊，要来策划做坏事，而且去积极的执行，哎，他们的犯罪的行为，你看，这样就是变本加厉，渐进的越陷越深，就好像温水在煮青蛙一样，你根本不知不觉，觉得他们的想法没有错啊，啊，也值得参考呀，我们应该宽广呀，我们要包容听听不同意见的呀，然后不知不觉我们就随从他们的思想，接着跟他们有相同的行为，相同的步调，相同的做法，最后更积极来参与，成为当中的一个热心的核心的分子，就开始策划了要去犯罪啊，要去行恶，所以这是渐进的，一步又一步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拒绝做罪的俘虏。这里是消极的抗拒罪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要积极的，就是来到第二节。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消极的远离罪，抗拒罪，这还不够，我们要积极的，要亲近神，才有能力来抵挡罪，这是第二节说的。所以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乐意遵行神的道。这里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那耶和华的律法指什么呢？在诗人写诗篇的时候，当时就是指十诫，指摩西的五经，或者指旧约。对我们今天你我已经成为基督徒的，就是整本圣经，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这就是我们要去遵行的。因为神的话里面有生命，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，就是从这个圣经神的话得来的，它是我们属灵的粮食，它是活泼的道，是两刃的利剑。这在诗篇、希伯来书都很清楚地提到这一个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就不仅抗拒这个罪，不去犯罪，更是要进一步的来亲近神，我们才能够过一个胜过罪的生活。第二节告诉我们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是我们非常爱慕上帝的话。那这个喜爱呢，就是从心底里面发出来的一种渴慕的一种态度，而且以神的话为乐，主动的来爱慕，要来读，要来行。所以喜爱的意思带有主动的，带有渴慕的，带有把神的话当作一种乐趣，读神的话当中得到喜乐。接着又说昼夜思想，不仅我们渴慕，我们喜欢来读神的话，而且我们要来思想，思想就是从脑子里面进来，然后在心灵里面反复的来思想。所以我们透过我们的背诵一些经文，慢慢慢慢的咀嚼，然后我们也来记忆，把这个神的话记住，再来进一步我们要去研究考察，看看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要常常去默想，常常去省察，这些都叫做思想的意思。而且告诉我们是昼夜，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，你在上班很忙，你在工作很忙，或者你休闲的时候，白天晚上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在什么环境，你都可以来思想神的话语，来默念神的话语， 来诵读背诵神的话语，这样的操练对我们是大有帮助的。所以第二节最后一句话说，这样的人啊，他就是有福的人。所以我们光是喜爱喜欢读神的话语，来思想默念神的话语，能够要得到有福，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要去遵行。所以遵行神的话去行道，这个人才能够得到祝福。你喜爱神的话，常常默念思想神的话，这很好，会得到福气。但是不如去行道遵行神的话的福气来得更大。所以圣经呢告诉我们，唯有透过行道把神的话行出来啊，这个才能够转化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产生一个力量，让我们生命能够改变，结出许许多的果子来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7:24-27就用了一个比喻，就是盖造房子的比喻，来比喻我们是不是行道或者是不行道。他说行道的人就好像有一个人去盖房子，把房子盖在很坚固的磐石上面，可以维持长久，房子非常的坚固，你住在里头非常的安全。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行道的人，所以被称为是聪明的人。相反的，如果一个人把房子盖在稀松的沙土上面，不必等风吹雨打，自己就倒塌了，这种人叫做愚拙的人，那就是说听道而不行道的人，在耶稣看来是一个愚拙的人。那雅各也有做相同的鼓励，我们听道去行道，他用照镜子的做比�19，记载在雅各书1:19-25。所以这里都告诉我们，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一定要行道，在我们所行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就要得到祝福，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不仅要喜爱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更重要就是要遵行神的话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每一天都得到神的祝福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日以继夜，任何的时刻我们都在思慕神的话，我们整个人被神的道完全的充满，受神的道来影响我们，潜移默化，那我们行事为人就遵照神的话来行。神的话经过了消化以后，经过了吸收以后，就成为我们的属灵生命的养分，所以我们属灵生命就会成长，一生的道路就会亨通，凡事尽都顺利。哎，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这样人得到祝福，这人就被称为是义人。约书亚记也告诉我们，在1章里面说，我们要把神的律例、神的道紧紧记住，每天去遵行，这样我们就会凡事亨通。因为我们行道能够结出果子来，所以才是主的真门徒。也因为我们行道，真理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要天天读经可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读经，但是有谁能够很渴慕的、很主动的每天每天读神的话语，然后去遵行？这不禁就让我想到有位老伯母，现在已经回到天家了。我听过她做了一个见证，她向大家说，我年纪大了，脑筋不灵光了，记忆也退化，读神的话语常常就忘了，不记得了，但是我天天就是读神的话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啊，就好像是用竹篮子到井里面去打水。各位想想看，竹篮子可以打水吗？竹篮子打不到水的呀， 竹篮子放到井里面拉上来，水都漏光了。他说他读经就是这样子的，读了就忘了，读了就忘了，像竹篮子打不到水一样。可是他又说，虽然呢竹篮子打不到水，但是天天打水，天天打水，常常去打水，竹篮子也洗干净了。哦，这实在是有智慧的话。他说我读经呢都不记得了，但是我天天就去读，这样子呢我心里面呢就被洗干净了，他的思想他的意念就圣洁了，就不愿意再去犯罪了，而且他愿意遵行神的道，虽然记得不多，但是他就努力去做，他实在是一个最有福气的人了。哇，这个老伯母的见证啊，真是大大的感动我，非常的感谢主。所以我们奉劝各位好好的读圣经，每一天认真的读圣经，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，知道永生的道路，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吸取属灵生命的养分，让你的属灵生命天天成长，日日成熟。更重要就是透过你遵行神的道，让你的生命能够更新，让你的生命能够茁壮，所以你就有能力去抗拒这些罪恶。所以我们不仅消极的第一节说我们不犯罪，更是要积极的进一步来到第二节，就是渴慕神的话，思想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话。所以让我们就能够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能够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我们所做的也尽都顺利。那这就是义人的道路。那恶人刚好相反，因为他远离神，他不遵行神的话，就好像在干旱贫瘠的地方，像那道的空壳一样轻飘飘的，没有实质的生命内涵，随风吹散。所以这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。如果我们选择来亲近神，渴慕神的话语，遵行神的道，我们就有能力来抗拒罪恶，不受他的诱惑，远离罪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这样就像一棵树就要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我们手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是蒙福的道路，是我们渴慕要得到的道路，我相信是每一个人所愿意要走的道路。那如何走这一条道路，如何成为一个义人，如何抗拒这些罪恶，那靠自己没有这一个能力。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软弱的，所以唯有依靠我们这位耶稣基督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接受他，相信他成为你的救主，他可以赦免你的罪，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舍身流血，我们就来到了面前祈求他，他就应允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就一步的一步渴慕神的话，喜欢读神的话，更愿意去行神的道，这样子我们就远离恶人的道路，那是灭亡的，而走在义人的道路，那是得到进入永生，是有福的人生的道路。依靠着主， 我们就有能力来抵挡罪，胜过罪，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。我认识有一位年轻的姊妹，她来自中国的农村，但是她非常的努力上进，居然在贫穷的农村里能够进入大学，完成她大学本科的学业，而且还到一个大城里面去读完她的硕士的学业，所以他是硕士的毕业生，非常的优秀，而且留在大城市里面工作，而这就是大家所羡慕的一条非常成功的道路。他家都信主了，他从小也信主了，他的家还是一个接待家庭呢，但是他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工作上班，在学校读书，哎，虽然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可是对神的话不冷不热，更不用说要去行道。因此他属灵的生命就很软弱，空有一些属灵的知识，没有实际的属灵的经验。在这几年的工作当中，他有雄心大志，想要爬升到很高的管理的职位，也做到了。可是他做得很不愉快，人际关系非常的紧张，人家看他是从农村来的，年纪轻轻，所以就嫉妒他，排挤他，所以他在职场上面人看得很成功，但是他心里面呢却是非常非常的灰心，以至于生了重病，所以非常的不得已，他辞掉这个工作，回他的老家农村去养病。人看来是很落魄，很不幸，很倒霉的事情，但是神有他的美意啊，他整个人就翻转过来了。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迫切的祷告，圣灵光照他，他也开始认罪悔改，再次回到神的面前，努力的读神的话。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已经不再是在知识上面的了，他就天天去行道，从行道当中能够看见神的伟大，认识神的这个实在，他生命就改变过来了，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。不仅他的病完全康复了，他现在一心非常的火热，再也不想要回到大城市去上班工作了，他现在要一生来服侍他的主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认识这位年轻的姊妹，亲眼看见他整个生命的转变，他可以做见证说，以前是风闻有耶稣基督，现在他是亲眼看见了，亲身经验了。因为他不仅喜爱神的话，而且昼夜思想，更重要他去行道，所以他每一天生活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喜乐。虽然失去了大家所羡慕的这些职位或者收入，但是他觉得他人生非常有价值，非常有意义。这就是义人要走的道路，上帝特别特别的祝福他，让许许多人跟他谈话，跟他接近，得到他的祝福。而这些人呢，的生命也因为这个年轻姊妹的生命的改变，这美好的见证而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们也愿意这样的多渴慕神的话语，亲近神，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我为你感谢，也恭喜你，从今天开始 你应该学习像诗篇第一篇所说的，走在一条义人的道路上面，好好的亲近神，每一天与他同行同在，以读他的话、思想他的话、遵行他的话为你的喜乐，为你生活最重要的事情。这样子你不仅能够抵挡罪恶，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同时你也要得到他的祝福，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，求主特别施恩怜悯你，能够早日归信基督，罪被他赦免，成为一个义人，得到他的祝福。愿上帝祝福每一位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透过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有义人蒙福的道路和恶人灭亡的道路。你要我们走一条义人蒙福的道路，就是我们要来到你面前，接受你为我们的救主，罪被你所赦免，成为有一个新生命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。因此我们从你那边支取力量来抗拒罪，不犯罪。接着我们要积极的亲近你，与你同行，你要与我们同在。就好像葡萄枝枝连结在葡萄树上，你要把我们这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茁壮，像树一样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。就求你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听道行道。你也特别保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他们也透过圣灵的感动，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你为救主，你就照你的应许能够赦免他们的罪，给他们过一个义人的生活，得到你的祝福，成为有福的人。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
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哦，还是结果子也自不枯干，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，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。喜爱神的律法，昼夜不住地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变为有福。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，所行主要是他顺利。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因他一切所行主要是他顺利，一切所行